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神的启示是一切真理知识的唯一基础，对神启示的真正解读、正知，是我们这有理性服务的功能的人能够与真理发生关联的唯一的原因。所以如果神不启示，就没有人能明白真理。如果人对神的启示有错误的解释，就没有人能正确明白真理。神的启示是一切真理知识的基础，而对神正确启示的正确了解，是我们一切正确知识、正确知识原因。那神、真理、启示这三件事，或者这个位格跟这两个其他的名词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呢？我现在请大家注意听下面几句话。神就是真理的本体。 God i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这个名词你在书本很少看到。当你看到齐克国用主体性的真理、主观性的真理的时候，他只用到 subjective truth。 主观性的真理从客观性的真理不同的地方，在于真理是客观存在的，那表示说呢，我们不应当以为真理是我所垄断、我所占有、我自己主权可以占据、自己主权理想可以解释的，因为真理是客体、自我客观的存在的。但是我今天所讲的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同 Kierkegaard 齐克国所讲的 subjective truth 是不一样。 Kierkegaard 的 subjective truth 是说你要亲身经历而去真正明白的那个真理，所以他是呢主观性的真理的意思是经历过的，真正你个人与真理发生关联所明白的那个真理。这个也不是我要讲的，但他已经进了一大步。举例，做母亲不容易，大家说做母亲不容易，那你就明白这个真理的一部分了。但是一个正在给孩子弄得半死半活的母亲呢，他讲的做母亲不容易，他就比你更有主观性的体会，因为他亲身在那个困难中间，所以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一句话的所谓真理分量是含他的生命建立在一起。所以一个没有做过母亲又没有做母亲资格的男人，也照样可以照书抄书说做母亲不容易。但是同那一位实实在在要管教十多个孩子，而无论智力财力都不够，何况生出比他 IQ 高的人出来，那他自己感到很难的时候，他讲做母亲不容易，他对真理的了解是比你造出抄书人云亦云的真理知识是更有分量、更亲身体会的。这个是 Kierkegaard 讲的主观性的主体性认知的真理，但那不是我要讲的。我所讲的不是主体性认知体会的真理，是真理本身永远不是一个客体。这个是我的观点，我爱真理，我了解真理，我追求真理，我愿意认识真理。你怎么讲这些话，你总是主体，真理不过是你存在以外的客体。那么呢，当你说我知道了神，我了解了真理的时候，真理变成你知识的一部分而已，神变成你体会的一个位格而已， 而你所体味的除了神的味道还有其他许多的事，所以它永远在你生命中是一个客体的地位，不是主体的地位。我要跳跃的，我要解释的是，神本身就是真理的主体，所以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乃是显明你在与真理发生关联的时候，是真理启示了自己，使你这个可怜的人、无理的人，因为他愿意对你讲话，你变成有一点真理的指示。而在这个关联、这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里面，你是 object， 他是 subject。这是基督教的想法，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要义是别的宗教所不明白的。所以，当所有的宗教说“我寻找神”的时候，神回答说：“没有人寻找我。”当有一些人说“我找到神”的时候，神回答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从来没有人寻找我。所以宗教与其说是寻找上帝，不如说宗教是逃避上帝，从他的现象中间找到一些可以安慰自己宗教性虚空的潜在能的那些麻醉，以至于认为自己已经有了神，而不再真正追求。所以在这种过程的中间呢，凡有宗教而以为自己已经有了神的人，就最难追求的人。我再讲一次，那些自己知道什么都没有的人，他会谦虚的去追求；但那些自以为已经懂的人，就死懂不懂，永远不要再懂。这就是许多执事长老、牧师最不爱听到的原因。这就是那些自以为念过神学的人不再追求的原因，因为他以为他懂。这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不是上帝。”所以，如果一个真正追求，而继续不断、一生一世不松懈自我、谦卑寻找真理的人，这些人是忙得不得了，思想永无停息的渴慕神的道。但是那些以为自己有了、懂了就永远不追求的人，他也常常会无形中拦阻别人追求。好，为什么有宗教的人可能做出一些比没有宗教的人更勇敢、更可怕的犯罪的事情？因为没有宗教的人正在争斗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后盾；有宗教的人在争斗的时候，他以为上帝是他的后盾，所以更有能力。你还听不懂？他们无神论打架的、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凭自己的力量去打；而有神论的人在吵架的时候，他会引用一些圣经：“耶和华若帮助我，谁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有求上帝给我们恐惧战惊的脱离宗教性的败坏，回到救赎性的恩典里面，免得我们重蹈，一同在走那个许多虚伪的宗教路线所产生的可怕的结果。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样，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而且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不是人寻找他找到真理，是真理启示自我，光照而理性。所以我们在被造者的地位上，我们就领受光照的恩惠，领受启示的内容，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客体，不是主体。 We remain always an object of God's action, never become a subject in relationship with our Creator. 我们与我们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主体，我们是客体。那么上帝是真理的本体， 所以呢，这个真理的本体是主动的，是主位的，是有能力的，是他自愿主动启示自己，才有真理的光照到人间，是他自愿启示他的道，才有对真理明白的可能，在人的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我们是蒙召、蒙保守、蒙拯救、蒙启示、蒙引导的客体，而神是真理的主体。当我们把自己当作主体去想真理，去寻找神，我们找出来的神不过是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神的形象样式宗教性的神观的影子。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己站在主体的位置上去想象上帝，去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所找出来的神不过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神观的一个影子， A shadow, a refl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God which had been implanted but caught himself within us. 所以 Cornelius Van Til 说，从阿里斯多德2000多年前到现在，哲学家所讨论的上帝不过是他们脑中的一个影子而已，而不是那真正的上帝。要真正明白上帝，你只能从神的启示作为出发点，神启示的内容作为真理的范围，在里面讨论。当我们看见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东西的现象，而东西之所以成为东西呢，不是因为现象，因为现象是继续不断在改变的过程中间有所变化的。所以每一年我来这里的时候，你还认出我是我，因为我虽然每年老一年，还有一点去年留下来的痕迹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如果你20年才来听我一次的话，你可能很难认出这个老头儿到底是谁。我告诉你，没有一个老头儿生下来就是老头儿。这个变换的过程把我们的现象呢改了，所以你看见一个人，你看见他，看见他的什么？看见他的外相，你不是看见他的本质。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提到神是从现象界去了解，是从人理性的本相里面去揣摩的话，我们找到的神不是神的本身，而神绝对不是一个客体，不是人找出来的一个 object， 神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神是启示自我的真理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himself, that is God。 这样的一位神是有生命有位格的，所以神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大家说有位格真理的本体是什么？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同被造位格想象出来的无位格的真理的那个形象，同那个影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老子谈道，孔子谈道，是道出他们中间想象里面的道。从圣经所讲的道，是神道自己来做人，道成肉身的道，不是人想象出来的道，是来到人间活在人中间道成肉身的道。这个是有位格的道，同理性产品无位格的道不同的地方。 The product of reason and the creator of reasonis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产生我们有思想功能的这个受造物的创造者本身是比我们的思想大的，不可能是我们的思想想出来的，而我们被造的思想想出了一个好像无限大的神，把它讲出来变成道了，那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不是理性的产品，所以理念中间的神观产生出来对神的解释，都是这个想象中间的神观的影子。启示自我的上帝是创造理性又是光照理性的真理的本身。当你说我信上帝，我要忠于真理的时候，那你现在你要知道，若非神启示，就没有真理可言。而神启示给谁？神启示给有对真理了解功能的人。而人能了解真理的功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按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把认知真理的潜在能放在我们里面才有的。这些整个的串联就是总原则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提到信，要提到因为信的受试炼，这么唐牧师又讲了一大堆这些和试炼和信念好像没有关系的事情，不但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实实在在，对不知的人是真正没有关系，对真正认知的知道就是关系的关系。当你看见一座高楼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使它能够高高起立、巍峨不倒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看得见的向上建筑是建立在看不见的向下根基的上面。而多少的基督徒所爱听的是看得见的一部分。多少基督徒所有的信仰是现象的一部分，而我所讲的是根基的一部分，是看不见的一部分，所以你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到。但是等到你真的听得懂看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下面需要上面，反过来是上面需要下面。听懂了吗？我们讲下去了。神既然是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那么当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把他自己生命的奥秘分享的时候，那么这个分享就变成启示。启示呢又分成两个大部分，这是归正宗神学所定的范围，也是非常合乎圣经从神启示的原则所归纳出来。第一个范围就是显露的、明显的、容易明白的，这就变成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另一个范围是隐藏的、奥秘的、很难明白的，这一部分呢，就变成了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 神愿意启示，就是要把它显明出来；神不愿意启示，就是神自己隐藏在自己的奥秘里面。所以，神之所以为神，因为他有权柄隐藏一些奥秘，不让人知道。这样呢，他是掌握诸奥秘式的至高真理的本体。当神把自己的真理启示给人的时候，是他乐意人认知他，享受他，乐意人明白真理。这样神是真理的主体，而神也创造了能明白真理的客体。这样在启示关系中间呢，神是启示者，所以他是主体；人是受启示者，所以人是客体。而神把真理启示的时候，真理就变成启示的内容了。这样神是启示者，神也是把真理向人显明的，本身是真理的内容。我认知神，是因为神要我认知他。我认知神，是因为神把我造成一个可以认知他的位格，所以把认知功能放在我里面。我能够认知神，所以呢神又乐意使我认知，所以呢他造了理性，他又启示真理，乃是借着真理的灵把真理启示下来，然后以真理的内容充实我的理性，这样呢 真理引到理性，我就借着顺从真理以归向神，顺从真理以享负神的主权，这个信就使我与发生关上帝发生关系了。那么他的启示还是照样分成两部分，所以呢，《生命记》29:29告诉我们，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与我们的子孙。也就有一些永恒性的奥秘，神没有启示的，我们没有办法猜想，我们没有办法强求。有一部分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我们只能照着神所启示要我们知道的去认知神心意中间所定的事情。神的启示再分两个范围的时候，就是普遍启示是向每一个人显明出来的，特殊启示对普遍的人是奥秘，对神所拣选神所要赐下真理明白特殊的人，那就变成也是明显。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启示真理给我们看见有自然界受造界的真理，有超自然界的生命永恒的真理，是两方面的真理。在自然界的启示中间，你不能知道神的道的本性和神的救赎计划，只有在圣经从基督里面你可以看见特殊启示一切的内容和它范围。那这样呢， Special Revelation 就提到了神的本性、神的位格同他的道德的内涵，以及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同永世的荣耀的问题。我们借助自然整个的开张，是神向我们开放，我们用信心领受这个启示，是我们的心向神开放。因为我们向神开放，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启示。因为神向我们开放，所以他告诉你，这是我为你造的自然。这样的被造的超自然性，就透过神的启示去明白神所造的自然是何等的美。所以这也就变成了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不同的地方。希腊文化先假设自然是自言其说，自我存在，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的，所以就在有限界里面盼望找到各样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调和，产生了自然界的自我解释。而希伯来文化当他看见自然奥秘的时候，他向下看以后马上向上看，然后讲出一句话，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你看见宇宙的奥秘而看不见宇宙背后的创造者的时候，是因为你非信仰，所以你的封闭系统把你眼睛遮住。当你看见宇宙的奥秘，又看见这有神的工作同行为，他的脚踪在其中的时候，这个就使你一个开畅的系统，发现神的荣耀、神的宝座，你就感谢上帝。为什么基督教和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包括音乐呢？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赞美的宗教。而为什么基督教是一个赞美的宗教，是一个敬拜的宗教呢？因为基督教发现神在自然启示中间，把他的脚踪、他的事迹、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永恒性已经印在其中，我们因此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宗教可能产生比基督教更伟大的赞美的音乐，因为这个开唱系统的信仰是我们与神发生关系的时候享受了他所启示的目的，所创造的万有乃是为我们而造，而又启示我们，我们是为他而造。这样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直线的地位问题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所以我们谈到很严肃的事情，所谓直线的地位问题，也就是呢，我发现了我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呢，我应当在哪里呢？我是不是已经在哪里呢？ 我现在离开那里有多远，又在另外一个那里是什么哪里。这个是第一个，文化堕落以后，人类堕落以后，文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说唐博士，你哪里看到的？因为当亚当犯罪之后，神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啊，你在哪里？所以这是位分的问题。那我们谈到位分的时候，我这里提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这线的位分，第二个就是横线的位分。横线的位分同直线的位分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啊，这两个层次都与人与神的关系有关系。我刚才先提到 personal relationship， 现在我提到人神关系的直线地位，也就是说，上帝造万有是为人造的，所以人就可以尽情享受神的创造。当人享受神为我们造的大自然一切万物的时候，你也要问神的地位在哪里，而你的勇士计划中间你又在哪里。如果你享受大自然，享受的结果呢，你就忘记神的话，那么问题出来了。所以神把人放在哪里？神、人、物，大家说，神在人之上，人在屋之上，大家说，哦，你说原来圣经这样启示，那我明白了，我这个明白是透过启示去明白的，也不是单单明白存在的现象，更明白了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系同位分的问题。他的世界不错。